我今年70岁了。38年前，我从台湾路过欧洲，在1984年的1月7号入境美国的纽约甘乃迪机场，当时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准备在纽约停留一晚，第二天下午再转飞目的地洛杉矶。一家三口，儿子7岁，全部家当是3个大箱子，身上还各自背着旅行袋，举目无亲。出了机场就在大厅外面等着搭大巴驶到市区中心。这个时候旁边有位东方面孔的先生跟我们点头打招呼，讲中文吗？我们很高兴地和他也打起招呼来，就开始闲聊起来。他也是从台湾到美国很多年了，今晚他是到机场送朋友离境。当大巴驶到了市区，大家纷纷下车，他得知我们没有预订旅馆，立刻很热心地说要带我们去他所知道的一家价钱很适中的旅馆。我们心中还有点发毛的，素昧平生，看他热心地要帮我们提行李抱小孩，我们夫妻相互交换一个眼神，看好钱包行李，以免被偷呀。当时天色也暗，我们也分不清市区的东南西北，就表示愿意到他介绍的旅馆去住一晚。他立刻随手叫了计程车，很短的路程就把我们送到了一家规模还不小的旅馆，并且要抢着付了计程车费呢。进了旅馆，办了入住手续，他还要帮我们付旅馆费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所以坚决地婉拒他的好意。印象中记得他打开了一个长的皮夹，里面整整两大排的信用卡，感觉不是个坏人吧。他离去前知道我们在纽约也没有亲戚朋友，立刻表示明天中午到旅馆来接我们去饮茶，同时带我们随便逛逛。来美国的第一个晚上就碰到一位陌生人如此的热心地对待我们，让我们很顺利地住在旅馆里面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他如约而至，带我们去一家茶楼吃了一顿道地的广东点心。我们本想回请他一顿表示我们的谢意，但是仍然被他抢着买单了。饭后他就带着我们在附近随意逛逛，原来这里就是纽约的市中心，非常热闹。他熟悉地向我们介绍各个街道、商家、建筑，走着走着到了双子星大楼附近，他忽然说他姐姐的公司就在这栋大楼里面，可以看望整个纽约市景，就立刻邀请我们进入大楼。楼下警卫还查验了他的身份才让我们上去。他姐姐公司是做鞋子贸易的，好像是在60几层吧。从窗户往外看，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、河景，真的是太美了。看着看着，突然看见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点往下落，原来是下雪了呢，真的是毕生难忘。送我们回到了旅馆，因为我们在洛杉矶还没有地址跟电话，所以呢，他就在一张便条纸留下了姓名跟电话，互道珍重再见。我们抵达洛杉矶后千头万绪，许多拉拉杂杂的事要处理，又忙着找房子找工作，他留的联络纸条就找不到了。隔了一年吧，我在整理衣物时，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居然找到了这张纸条，立刻打了电话过去，大家又很开心地闲聊了一下，交换一下近况，希望未来大家能够保持联络。要知道新移民又重新白手起家，日子的忙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就这样一晃眼又是多年过去了，速度搬家，很惭愧的又遗失了这位贵人的讯息。 后来我在洛杉矶一家鞋子贸易公司上班，公司在纽约双子星大厦附近也有办事处。突然想到他姐姐也是做鞋子生意的，我就拜托纽约分公司的同事代为打听，很快的就得到纽约大楼附近同样做鞋子生意贸易商的电话，打了过去，找到了老板，也就是他的姐姐。我把来龙去脉讲了一下，他也很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弟弟很好啊，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店了。我们终于再次联络上了，心里真是非常的激动。聊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知道我们互相约定，他来洛杉矶一定要和我们联络，我们去纽约也会拜访他的，希望能够再次相聚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。在美国近40年，虽说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我何其有幸在踏入美国的第一天就遇到这样一位热诚善心的贵人，温暖我们的心。非常自责为什么我又失去了他联络的方式，到今天我甚至记不清楚他的长相，也忘记他的名字。在纽约的他如果能听得到这段录音，我诚恳地敬祝他身体健康，好人一生平安。